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九合一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的超级黄金周，而金马奖颁奖典礼却在蓝绿割喉之际爆发了所谓中国台湾的争议，这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那么蔡英文总统看到他在脸书上回应台湾就是台湾，不接受中国台湾的说法，那也看到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日前喊出了不排除统一这样的说法，究竟蓝绿双方是不是各自祭出了所谓统独的神主牌？这场九合一大选究竟是统独的对决，还是台湾民主价值的一场保卫战？一连串的问题，今晚我们要和你一同来深入探讨。现场的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政策研究员吴迪先生，一位是在台北的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我想先请这个台北的吴汉教授谈一谈，你怎么看最近爆发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呢？吴汉教授。
这个金马奖这个颁奖典礼上，这个大陆的演员到了台上去颁奖的授奖的时候讲中国台湾，那么当然在台湾的这个受奖人到了台上说，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在金马奖中非常意外的一个议题。那过去好像在颁奖典礼上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大陆的影片或者艺人到台湾来参与这个活动也都是很多年了，那么今年会把这个问题特别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非得把这个事情放在台面上来参与了政治之后，那这样的一个文化活动我相信将来会受到干扰。那如果假如说大家要处理这样的一个政治议题，大家都要用一点智慧，那么我觉得在金马奖这样子把两岸的艺人尤其是所有的华人都能够聚集在这个殿堂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活动，那么尽量我们避免这个政治的干扰。那当然大陆的艺人到了台湾来这个讲中国台湾，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尊重的。那么当然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将来如何去让大陆的艺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尽量少一点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会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顺利。
吴汉教授，我想继续追问一下，因为这次这个金马奖中国台湾的争议它爆发的时间点刚好是台湾九合一大选的这个超级黄金周末，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冲刺了，爆发这样的事情。其实回顾台湾的这个选举史，每次到投票前夕，可能就有类似像这样子关于引爆认同争议的事件发生，包括之前有周子瑜事件。您认为这个事件它可能会怎么样延烧？是否会影响接下来星期六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呢？吴汉教授。
根据过去的选举经验，那么只要在选举中把统独的议题放进来，那么总有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或者政党会获利，所以这个统独议题变成了一个神主牌，变成了一个不败的这么一个议题。今年我们看好像也是这样的，到了最后两个礼拜呢，这个蔡总统说这个你投票到底是投亲中的政党还是要投这个民主的政党，那么赖清德院长也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马英九前总统呢也讲了说这个不排斥统一，他的三不，过去是不统不独不武，现在变成了不排斥统一。那么马总统一提出来这个马上就被人家吐槽说你这个时候把这个议题丢出来干嘛。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个统独议题只要一丢出来都是有利于民进党的选情，可是今年有一个很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韩国瑜旋风出来了之后啊，我们看到所有到的场子大家都把国旗拿出来，而且国旗卖到缺货，这是过去若干年不曾见到的现象，特别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大家对于拿国旗这件事情唱国歌这件事情都有所顾忌，可是今年这样子一下把它算是不晓得是爆发出来还是什么，那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从这次九合一选举来我们来检视一下台湾在这个统独议题上是不是逐渐的会淡化，将来是不是大家在谈统独议题变成在选举中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好的，刚才吴汉教授特别谈到了这个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这个效应，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我们有特派记者在高雄拍到的这个造势的画面，的确是都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海的。那想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吴迪先生，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金马奖引爆了这个中国台湾的争议，不晓得您怎么看，您认为这在台湾九合一大选投票前夕会引爆所谓的统独或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对立吗？您的看法？
我想这件事情，希望来自中国的演员可以意识到一件事情，在台湾是可以自由表达你的自我认同以及国家认同，而且在中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台湾自由以及民主的可贵之处，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来台湾的演员必须要体验到的一件事情。那我认为之所以统独这件议题会对台湾的选举有影响，是因为中国的施压，并不是认同本身的问题。就像2016年周子瑜的事件，是因为中国施压了周子瑜，要求他道歉，向他的自我认同道歉，这个让台湾的人民非常的愤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金马奖的一个情形，是一个中国演员出来表态，所有的演员都必须被迫跟着表态，这我觉得就是中国不民主体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向中国共产党的一个 doctrine 来表态，你可能会遭受到麻烦。那我希望中国演员去台湾可以发现到台湾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就是台湾民主最可贵的地方。
嗯，两位来宾都不约而同提到周子瑜事件，那是在上一次那个大选的时候前夕发生的事件。也补充一下，周子瑜当时也是因为一开始是挥舞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后来道歉，引发这样子一个选举的一个效应。感谢两位来宾针对这个金马奖有关于中国台湾的争议的一个分析。不过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台湾九合一大选的选情，我们来看当然我们这次要为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这一次台湾的九合一大选，我们就先来看一张这个台湾目前蓝绿执政县市的一个对比图好了，这是一个台湾的地图。当然从这个颜色上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现在目前的情况也是在投票之前是绿大于蓝的，民进党有13个执政的县市，国民党只有6个执政的县市，另外3个执政县市是无党籍的。那么当然希望这次的九合一大选呢，民进党当然希望能够这个再次拿下这个新北市目前有国民党执政的，那么国民党则是希望非常希望的能够拿下由绿营执政的这个高雄市，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韩国瑜，还有台中。那么当然这22个县市当中，尤其是6都大家最关注的，有些县市的选情目前是呈现焦灼和拉锯战的，台湾说是割喉战。那么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当然你刚才也稍微提到了一下，这一次九合一大选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这个黄金决战周了。嗯，当然蓝绿双方阵营好像都有，好像像您刚提到祭出所谓的统独，他们各自的神主牌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是赖清德院长，或是马前总统也好，您认为在这一次的经历这么多选举的这个经验之后，台湾这一次九合一大选祭出统独牌还会有效果吗？民众们的反应究竟是如何呢？吴汉教授您的分析。
我想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就叫韩国瑜现象。韩国瑜现象是韩国瑜他就不是谈统独议题，他是以一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形式，那么来打他的这个选战，而且深耕这个基层，所以最后能够唤醒民众的认同，然后获得大家的支持。而在高雄地区本来他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在获得支持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外溢的效应，而把这个外溢效应带到了其他的县市，那么这个造成了在民进党现在在选战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这特别讲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是说韩国瑜并没有谈统独这回事，所以甚至于有人把他这个抹红，然后把他跟中共产生连结，我想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过去都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但是这今年好像看不出有造成伤害的样子。那么他在每一场造势，包括三的造势，那么越来越大。那么当然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观察的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特别谈到了，就是民众突然都把国旗拿出来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很特殊观察的现象，值得所有的这个政治观察者好好来看一看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的，一直提到这个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当然这一次高雄的选战可以说是整个台湾九合一选战的一个焦点，但是大家别忘了，其实是有很多个县市要选这个地方公职人员的，包括这个六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张图卡来介绍一下其他的参选人啊，包括在台北市有这个现任的无党籍的柯文哲，还有这个民进党的姚文智，以及对上这个国民党的丁守中啊，这三位可以说是现在三角函数非常的复杂。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呢，有侯友宜是国民党参选，还有这个民进党的老将苏贞昌。桃园市的部分呢，是民进党的郑文灿对上了国民党的陈学圣。另外在台中市的部分呢，有民进党的林佳龙对上国民党的卢秀燕。台南市则是民进党的黄伟哲对上了国民党的高思博。当然刚才不断提到就是高雄市的选战，这一次是大家关注一个焦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这个很盛大的画面，据说这个礼拜六的造势活动有将近超过10万人来参加，那就是民进党的陈其迈对上了国民党的韩国瑜。那么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台湾大选特派员许宁，他也独家访问到在高雄的凤山，访问到这个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哦。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这个许宁的访问，韩国瑜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任何 political party 可以帮人民带来好的生活、好的日子，才是人民有自己。如果只是根据 ideology 或者根据 same race、different race， 那个时代要被淘汰，新的时代开始。2018年，哪一个政党愿意真正为人民谋求生活、并经济过好日子？哪一个政党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包括政治。我觉得2018年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里，好吧？
抹红、抹黑、抹黄、抹绿，我把肚子弄大一点，全部吸进来就好了。
好的，这是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接受了这个美国之音大选特派员许宁的独家专访。另外我们也看看这个另外一方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是怎么看这一次的高雄大选的，来听民进党支持者的说法。
变化很多，我们刚来的时候艾尔是臭的，臭的没办法亲近，现在艾尔不但不臭而且变美了。我真的是，我是高雄土生土长，我想了解高雄，去高雄过去吼，咱的爱河吼，水是乌接接的，那咧写写大楷啊、小楷啊，去遐读就好啊啦。啊，高雄已经做到安尼啊，高雄人做未清楚吼，咱出去一看，师傅唔通换，咱啊2号陈其迈动算，高雄才会延续，这样才会进步。
好了，真的高雄的选情真的是非常热，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你怎么看高雄的这股现象，这次成为了整个九合一大选的一个关注点？
我想韩国瑜的现象它本身不只是吴汉教授所提到的它本身的一个个人的特质，那我同时必须想强调中国在这场选举的一个干预。如果各位有在看新闻的话，应该发现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在 Google 搜索韩国瑜，他的情况是特别高的，他高过一般瑜的情况，一般的情况，他的热搜甚至高过林志玲等国际知名的人物。那我想再进一步观察这个 Google 对韩国瑜的搜索，可以发现这个搜索的地方来自于世界各国，多数是中国，但是还包含中东、南美洲、等等其他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吊诡的现象。那至于有没有外在因素的这个干预，那我想这是不正自明的。
嗯哼，其实这次台湾九合大选的境外势力的介入，我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么我知道您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吴迪先生啊，特别提到美国的一个看法，因为在文章中你特别提到说，目前蔡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最符合美国期待的，而相对而言，受中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会使台湾成为美中竞争之下第一个倒向中国的重要骨牌，跟我们阐述一下，简短谈一下您的看法。事实上，在台湾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台湾已经成为这个美中两国的决战场，在上半场也稍微谈到了，甚至说华盛顿这边的立场是会比较倾向挺民进党的，真的是这样子吗？吴迪先生，
我之所以说国民党会使台湾成为倒向中国的第一个骨牌， 是因为国民党本身对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筹码的可言，因为自从2000年开始，国民党所有的政策的一个基础都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包括说要跟中国经济交流，股市就会上万点，或者是说承认九二共识，台湾就可以加入国际组织，这些都是过去国民党所打的一些选举议题，还有政策议题。那这个是建立在中国的善意之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国民党会对中国言听计从。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马习会，马英九讲了7年多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在马习会的当天成了一个中国原则。这代表中国对台湾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国民党压力是非常大，因为中国国民党一直以来都是依靠中国的善意而生存。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李明哲的事件，李明哲是一个台湾在一个台湾籍在中国工作的人权工作者，在他受到中国非法的逮捕之后，中国国民党反而去批评民进党无法保护国人的安全，而不是去批评中国共产党肆意的抓捕台湾人民。那我想这也表现出中国国民党他对于中国没有任何筹码的一个态势，因为他所有的政策基础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
好的，感谢吴迪先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特别花点时间啊，介绍一下台湾的10项公投。因为台湾这次的九合一大选，事实上还跟个10个公投案子合并来投票，也就是所谓的公投榜大选哦。我很快的介绍一下这10个公投案，因为我们在对岸的听众观众，你们可能并没有这个公投的这样一个概念，是也没有机会来投公投票的，所以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台湾这个公投的这种民主机制啊，是要人民当家作主，对重大政策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个是反空污公投。还有一个是反深澳电厂公投，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反日本核实的公投，这3项公投案是由国民党所提案的。另外呢，也有5项这个公投案，事实上是跟这个同性婚姻有关啊，包括了婚姻定义的公投、非婚保障同志的公投、还有婚姻平权的公投，以及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小学生跟中学生这个阶段呢，加入在课本中加入所谓的性别平等这样一个教育，也是双方不同的意见。有2个公投案针对这个部分，要请民众来当家做主，自己投票说支不支持在这个国民教育阶段来实施性别平等的教育哦。那另外当然就是刚刚也提到了最受大家瞩目的，就是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是不是要以台湾队来作为全民申请参加国际运动赛事？这是一个2020东京奥运台湾这边的公投提案人是纪政女士，我们过去也专访过她。那还有一项也是跟这个核能能源有关的，是要为所谓的以核养绿的公投，这是10项公投案，要求大家来投下他们的意见，说是不是应该要废除所谓核能发电设备，要停止运转这样的一个条文。等于说这10项跟台湾未来有关的重大政策的这个决定呢，要让人民自己去投下他们手中那一票公投票，来决定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些事情的。这台湾10大公投和公投榜大选的一个概念，介绍给大家认识。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这个吴迪先生，关于这个公投案，特别大家关注是冬奥证明公投，大家都已经刚刚已经请教过您了。但是刚从您的这个回答当中，我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还这个大家都包括您，包括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都说，大家这个韩国瑜最近在网络上的这个声量也好，人气也好飙升，就可能会表示中国共产党支持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先前在民进党的炮口对准柯文哲的时候，也对准这个，也是说柯文哲的这个网络声量飙升，也会质疑说中国去支持柯文哲。但是我觉得好像忽略了一点，就是说网络声量，第一个你怎么可能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第二个，即使他是从你可以从特定地方来的，有任何的数据吗？或者是说有，我可不可以重复点击？我也可能重复点击啊。那这怎么可能知道说，我从哪里来的？或者说多少的网络声量，就表示说有特定的国家去支持或者干预选举？我不太懂。所以我想就这问题再请教吴迪先生，怎么可能证明说网络声量的大小跟某国干不干预什么政治候选人会有直接的关系呢？
我想再提醒再提及一次，这个搜寻 的你可以去追踪它的一个来源 IP 的位置。那我想如果一个台湾的地方选举可以让一个候选人的能见度普及到全世界的各大洲，甚至是离台湾最远的非洲、中东以及南美洲国家，那我想说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状况。然后我想引用 AIT 莫健主席他最近对台湾媒体的一些专访，他表示非常委婉的表示，目前台湾的选举有境外的势力在干预。那我想这个有意愿去干预台湾选举的就只有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其实不是第一次干预的台湾选举，包括以前要求台商表态反对台独，如果你不宣布台独就不要赚中国的钱，不然就是补助台商回台投票的机票，甚至是武力恫吓台湾，这些都是发生在选举之前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并不是今年才发生，而是过去自1996年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以来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影响台湾的选举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谢谢。
那如果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网友到时候查出来也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有很多支持民进党的话，那这民进党也算是被干预吗？
请问是哪个地方的网友支持民进党？
就比方说在大陆出到这个美国的朋友，像之前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一个江苏的一个网友，他到美国去念书，他支持台独，他支持民进党，结果他就被封杀了。那这个算是他来干预中国大陆的选举吗？干预台湾的选举吗？
我想干预选举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察就是系统性的干预选举。那我想少数在中国的网友支持民进党选举，这并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干预。系统性的干预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一个异常的网络声量，让韩国瑜在网络上的搜寻能够出现在最前面，或者是系统性的补助台商回台湾投票，或者是公开的要求台湾表态反对台独，在选举之前就如有如2012年许多台商在选举之前公开表态要支持九二共识，反对一个中国，这些都是跟中国共产党的口径非常一致的。所以我想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干预选举是所谓的系统性干预选举，一个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三个人都不叫做干预选举，因为干预选举背后的一个 actor 是国家在支持而不是个人。谢谢。
嗯哼，好，谢谢吴迪先生。那么武汉先生您怎么看干预选举这件事情呢？
在台湾呢，运用网络的系统来从事一些政治操作，这个应该是从民进党开始。那么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是由这个所谓青年军然后透过网络来动员，那么那样的一个动员的形式最后都让这个苏贞昌主席铩羽。为什么呢？苏贞昌主席那时候本来还想选总统，结果一到了现场，到了那个太阳花学运的这个整个这个330的一个聚会的现场，结果被学生呛下，结果苏贞昌主席知道大势已去。那这样的一个场子一个氛围是蔡英文总统当时所营造的一个氛围。那么到了2014年的太阳花之后，接着就是柯文哲的选举。我们看到柯文哲选举也是在这样，所以柯文哲在致辞感谢的时候说，特别感谢乡民，乡民就是网民。那今天韩国瑜的现象也，我认为也是如此啊。一定那是说这个是中国大陆来或干嘛？其实台湾人已经很习惯这样的一个操作了。我觉得政治人物如果在台湾选举不习惯这个操作，将来都会被淘汰掉。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很快的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也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跟总结哦。复杂这位网友他说，台湾选民应该以自身生活的境遇考虑，也就是将自由民主放在第一位，失去了选票自由就是雾里看花，没有了民主权利，个人百姓的利益就会让政府无理侵害或是被关进洗脑的集中营。这是复旦这位网友的看法。复杂这位网友的看法。还有一位网友王君年他说，台湾独立的阻力主要是 国民党跟共产党，国民党主要是丢了大陆，如果支持台独的话，自认为是历史的罪人，共产党反对台独，只要是想统一台湾，大陆人对台湾独立关心没有实际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位网友王天元，他说台湾要能够重现在国际舞台，就必须明确的以台湾的名称勇敢公开的向全世界发声，才能够展现普世价值。郑丽丽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完全离开大陆，他的想法不太一样，就台湾完全离开大陆对台湾到底有没有帮助，台湾还不是天天依赖着大陆的经济政策，如果台湾完全独立的话，经济可能会大崩盘。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做一个一分钟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想这次的九合一选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如果假设说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所推动的政策，包括两岸政策，都是获得一些正面的一些效果的话，我认为选民会认同这样的一个执政党。那可是呢，我们看到了韩国瑜现象的出现呢，基本上是一般基层民众感受到生活并没有改善，所以对于执政党的一些政策啊提出了一些负面的评价。那么这是我们应该从事一个政治观察者应该很审慎的来观察这个现象。所以既然是观察这个现象，那么执政者就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而不是在坚持自己的一些理想。那这个是我要慎重提出的建议。
好的，吴迪先生。
我这部分想要对美中台关系做一个总结。我想说的是，美国蔡英文目前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是符合美国期待的，但这个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可能因为在这个选举之后有所改变。因为台湾一直以来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意度，正常来讲都是随着执政而下降的，那这个会导致的就是民进党党内对蔡英文的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不满，所以要求改变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那另外一方面，这个选举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我想要再提到我刚刚的所想要强调的点，就是中国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是毫无筹码可言的。那我想在这两个不管是民进党党内或者是国民党收复失土的这两个情形，都不会是美国所想乐见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美国想要防止这两个现象同时发生，我呼吁美国政府请再给台湾或者是蔡政府更多的支持。这个支持可以是公开的指称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尝试用各种方式，包括金钱，包括假讯息等等，来干预的台湾选举。谢谢。
好的，博弈。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深入的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参与，特别是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今天参与我们的两位来宾，包括台湾的武汉教授，还有在华盛顿现场的吴迪先生，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之音在我们的官网上有更多有关于台湾九合一大选的专区，还有这次台湾举行公投的一些介绍，还有网上的民调，请您关注我们的网站 voachinese.com。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是彭斯讲对抗，特朗普谈和解，为何华府对华不同调，请您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非常谢谢您。